这些日子里有好几个人为着觉民的事情在过痛苦的生活，觉民自己当然也不是例外。他住在同学黄存仁的家里，虽然黄存仁待他十分好，十分体贴，但是整天躲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行动不自由，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能见自己所想见的人，永远被希望与恐惧折磨着。这种逃亡的生活的确也是很难堪，而觉民又是一个没有这种经验的人。觉民等待着，他整天在等待好消息，然而觉慧给他带来的却只有坏消息，希望一天比一天的暗淡。不过还没有完全断绝，所以他还有勇气忍受这一切。同时觉慧不断地拿最后胜利的话来鼓舞他，秦的爱情，秦的影像更给了他以莫大的力量。他终于支持下去了，他完全不曾想到屈服上面去。这几天里面，秦的确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，他时时想念他，就在白天也做着梦，梦的尽是关于他和他的事情。希望愈暗淡，他便愈想念他，他愈想念他便愈想见他。然而他那里他是不能去的，因为有姑母在家，他们两个人的住处虽然隔得近，却没有办法相见，而且连通信也不大方便。觉慧来看他的时候，他想写信给秦托觉慧送去，可是一提起笔又觉得要说的话太多，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写起，又怕写的不详细反倒使他更着急。他决定找个机会跟他面谈一次。这个机会果然不久就来了，这是觉慧为他安排的。其实觉慧也并不曾费力，他知道姑母不在家，便把觉民带到秦那里去了。觉慧把觉民藏在门外，自己先进房去招呼了秦。他洋洋得意地对他说，秦姐，我给你带了好东西来了。秦穿了一件白下布短衫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斜卧在床上，仿佛要睡去似的。他听见觉慧的声音，连忙坐起来，抛下书，理了理发鬓，没精打采地问一句，什么好东西啊？他的脸显得黄瘦了，眼皮又时时垂下来，好像一连几夜没有睡过一样。你瘦了？觉慧忘记回答他的话，却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，你这几天也不来看我。秦苦笑道，二表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为什么连信息也不给我一个呀？他说着懒洋洋的站起来。几天？我前天不是来看过你吗？哈，你看我今天到这儿来，汗都跑出来了，你还不谢我？觉慧笑答道，他掏出手帕揩额上的汗珠。秦在桌上拿了一把会得有花卉的团扇递给觉慧，继续诉苦道，哎呀，你要知道我在这日子过得多长啊，快说他的事情究竟怎么样了。他睁大了眼睛，眼里泄露出忧郁和焦虑。他屈服了。觉慧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说这句谎话，然而在这一刹那间，一种欲望强烈的引诱他，使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句话来。 他屈服了。他痛苦地念着，然后坚定地说，我不相信。这句谎话在短时间内对他还不是一个厉害的打击。他说的不错，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房间里突然出现了另一个青年，他的眼睛马上发亮了，他惊喜地叫了一声，你。这个你字所表示的究竟是疑问，是惊奇，是喜悦，是责备，他自己也没有时间去分辨。他几乎要扑过去，但是他突然站住了，他死命地望着他，他的眼睛里露出了许多意思。秦妹，当真是我？觉民说，他真是悲喜交集，虽然还没有到流了泪又笑，笑了又流泪的程度。我早就应该来看你，只是我害怕碰见姑妈，所以等到今天才来。我晓得你会来的，我早晓得你会来的。他欢喜地说，眼里不住地涌出泪来。他又用责备的眼光看觉慧说，三表弟，你骗我，我晓得你骗我，我相信他不会欺负，我相信他。他是谁啊？谁是他？觉慧的脸上浮出了善意的微笑。他找不到话答复他，便用这句旧话来嘲笑他。他并不红脸，他骄傲的指着觉民说，他就是他。他露出满足的微笑，他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着觉民。他的这个举动是觉慧不曾料到的，但是他给了他一个好印象。他笑了，他看觉民，觉民得意的立在那里，自以为是一个英雄，因为受到了他的过分的称赞。觉慧这时候才知道他先前的猜想是怎样的错误了。他以为这两个人的会面一定是很悲痛的，会有眼泪，会有哭声，会有一幕悲剧所应有的一切。因为在他们的家里，这种事情是很寻常的。可是如今，事实却跟他的猜想相反。这两个人是怎样的被爱情和信赖支持着，在那里面找到了希望和安慰。仿佛一切的阻碍都不能够分离他们，他们已经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了。没有悲痛，没有绝望，只有相互的信赖，足以藐视一切的相互的信赖。在这一刻，秦和觉民在他的眼前的确表演了这一幕爱情戏。这幕戏好像黑暗世界中的一线光明，给了他一个希望。他相信以后再用不着他的鼓舞，觉民一定不会屈服了。怀着热诚的青年就是如此容易相信人的。好，不要再演戏了。哎，你们有话还是赶快说吧，时间过得很快啊。觉慧笑着对他们说，他又问，可要我出去吗？心里想，哼，总给我找的话来嘲笑你们了。他们对他笑了笑，并不去管他，也不回答他，就牵着手在床沿上坐下去，亲密的谈起来。觉慧便背转身在书桌上顺便拿起一本书来翻阅，这是《易卜生集》，里面有折痕，而且有些地方加了密圈。他注意的翻看，才知道秦这几天正在熟读《国民之敌》。他想，他大概是在那里面寻找鼓舞和安慰吧。这样想着，他不禁微笑了。 他掉过头去看他，他正跟觉民起劲的谈着，谈得很亲密。善意的微笑使他的脸变得更美丽，不再是先前那种憔悴的样子了。他不觉多看了他两眼，心里羡慕着哥哥。于是他回过头去，一边扇扇子，一边看书。国民之敌第一幕读完了，他又掉头去看他，他还在跟他说话。他读完第二幕又去看他，他们的话还没有完。他把全篇读完了再去看他，他们还是高兴的谈着。怎么样，这样多的话呀？觉慧开始催促道。秦抬起头看他一眼，笑了笑，又侧过脸去说话。二哥，走吧，你们已经谈得很够了。过了半点钟，觉慧又在催促了。觉民正要打话，却被秦抢着说了：再等一会儿，时间还早，何必这样着急呀？他紧紧的握着觉民的手，仿佛害怕觉民就要走开似的。我一定要回去了。觉慧故意坚持说。好，就请你回去吧，我这个贱地方留不住你的贵脚。秦赌气说。但是看见觉慧真要往外面走时，他和觉民又齐声把他唤住。三弟，你真要走啊？难道你连这一点忙也不肯帮我呀？觉民诚恳的央求道。觉慧笑道：哼哼，我不可跟你们开玩笑，但是你们也太把我冷落了。哎，秦姐，我来了这么久，你也不招呼我坐，也不跟我说话。哦，你有了二哥，就把我忘记了？两个人都笑了。秦笑着分辨道：我只有一张嘴，我怎么能够同时跟两个人说话呀？三表弟，你听话一些，今天让我跟二表哥多说一些，你有话留着明天我们来说个够。秦把觉慧当作孩子似的安慰道：哼，不要这样骗我，我没有二哥那样的福气。三弟，觉民叫了一声，正要说下去，却被秦阻止了。秦抢着说：你的嘴真厉害，我说不过你。我只问你喜不喜欢许倩茹，她比我强多了，她才是一个新女子。哎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？他的脸上露出狡猾的微笑。我也许喜欢她，也许不喜欢。哎，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呢？也用不着你介绍，他又不是不认得我。觉慧调皮的说，他对这种争辩感到了大的兴趣。啊，你说的不错，我是这样想。他们两个思想都很新，都很激烈。秦还没有答话，觉民却好像记起了什么似的，带笑的向着秦点头，表示赞同他的意见。觉慧自然明白他们的意思，笑着挥了挥手说：哼，我不要笑你们的榜样，我不会演戏。他掉开头，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要的就是你，但是第二个念头又马上跑来把第一个念头赶走了。这个念头是我已经断送了一个少女的性命，我不再需要爱情了。他只是笑着，只是苦笑着。秦和觉民的谈话终于到了完结的时候，现在他们不得不分别了。觉民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房间，他觉得不仅是他，甚至这间屋里的一切对他都是十分宝贵的。他踌躇了，他望着他，他又想起那个小房间那种孤寂的等待的生活，他没有回到那里去的勇气。 然而觉慧立在他的旁边，觉慧的催促的眼光提醒了他，他明白自己必须回到那里去，此外再没有别的办法。好像预料到就要从光辉的天空坠入黑暗的深渊里去似的，他绝望的、悲伤的，而且多少带了一点挣扎的说：“我去了。”可是他一时却拔不动脚，他还想说几句话来安慰他，然而仓促间找不到适当的话，他却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要想我。”他的本意并不是这样，他正要他时时想念他。秦立在觉民的面前，两只大眼睛水汪汪的望着他，他很注意的听他讲话，好像预料的他有什么不寻常的话对他说，然而他却没有。他等了许久，他只说了短短的两句。他失望了，他害怕他马上就走开，他连忙挽留道：“
哦，不要就走，等一会儿，我还有话对你说。”
他拉住他的袖子，他吞了这些话，好像吞下好的饮食。他呆呆的望着他的激动的脸，他的眼光透过眼镜片看入他的眼里，他的嘴唇迟缓的动着，他带着微笑说了下面的话：“
不要急，我不会走。”
他的笑脸跟哭脸差不多，觉慧在旁边以为他真的哭了。秦觉得觉民的温柔的眼光在爱抚他的眼睛和他的脸，好像在说：“
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所说的，无论是一个字或一句话，我都注意的听着。”
他想找一些可以永久安慰他，使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话来说，然而他找不到一句值得他听的话。他望着他，他着急，他害怕他就会转身走了。他依旧拉住他的袖子不放，他不再选择话了，他想到什么立刻就说出来，并不去考虑这些话有没有说的必要，或者跟他有没有关系。
哦，现如来说我们学堂里头的文和老密斯要到北京读书去了，他们在这个环境里实在忍受不下去，他们的家庭也怪他们不该剪头发。
秦开始说，他并不向觉民解释文和老咪是什么人，好像他已经熟识了这些名字和绰号，然而觉民却很注意的听着，仿佛感到大的兴趣似的。
倩如自己恐怕也要走，他父亲因为他的事情受到了攻击，他很愤慨，说是要把交涉署的职务辞掉，带着女儿搬到上海或者南京去住。
这也是秦的话，觉民依旧很注意的听了。
啊，梅姐近来病得厉害，她天天在吐血，不过吐的也并不多。她瞒着她母亲，她一定不要我告诉人，她不愿意吃药。他说他多活一天只是多受一天的罪，倒不如早死了好。他母亲呢，忙着整天的拜客打牌，不大管他，倒是大表嫂常常想着他，给他送药送东西去。我昨天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他的病状告诉他母亲了，他母亲才着急起来。梅姐的话也许是对的，不过我不能够看着他死啊。哎，你们不要告诉大表哥啊，他嘱咐我千万不要让大表哥知道他吐血的事儿。
这也是秦的话，
他忽然发现觉民的眼睛被泪水充满了，泪珠开始在眼镜片后面沿着面颊流下来，
他的嘴唇微微动着，好像要说什么话却说不出口。 不过他已经懂得了。他还想说什么，但是一阵无名的悲哀突然袭击了他，很快的就把他征服了。他说了一两个字，又咽住了。他在挣扎，他终于蹦出了一声哭叫：“
我不能够再说下去了。”
于是向后退了几步，用手蒙着脸，让眼泪畅快的流出来。秦美，我去了。觉民悲声说，他实在不愿意走。然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也只得走了。他料不到他们这次的快乐的会面会以伤心的哭来结束。可是两个人都哭了，许多的话，许多的事，都以哭来了结了。不管他们怎样自命为新的青年，勇敢的青年。
不要去，不要去。
秦取下他的遮住脸的手，向觉民伸过去，悲声叫道。觉民正要向他扑过去，他的膀子被觉慧抓住了，他便站住，默默地掉过头去看觉慧。觉慧并没有哭，干燥的眼里发出强烈的光。觉慧把脸向后面一掉，是叫他走的意思。他觉得觉慧的意思不错，他转过头，用他悲痛的声音安慰秦：“秦妹，不要哭，我会再来的。我们的住处隔得这么近，有机会我一定来看你。”哦，我回去了，你好好保重，等候我的好消息。他把心一横，就跟着觉慧走了出来，留下秦一个人在那间开始阴暗的屋子里。秦看见他们走了，便追出去，到了堂屋门口，他站住，身子靠在门框，注意的望着他们的背影。